Pasimo.阿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在这里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一直不认为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因为连保罗都认为说他所知道的是有限。等到那完全来到的时候呢，他说这有限的呢都要归于无有。那这句话让我非常担心。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里想要明白的呢，到最后呢却是归于无有。那虽然是归于无有，我想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像摩西时代他们的律法，在当时的人呢认为说必须要这么做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但是等到基督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这些都不对了，都不对了、所以到了新约，他们就说这只是让人知罪，并不能除罪。如果摩西还活着的时候你去跟他理论这个东西，我想会非常生气。他说这神亲自启示我，你这么做这么做就可以除罪，这是神的原话，我一句一句讲给你听。但是结果呢，到了耶稣再来之后，除罪变成知罪，突然之间变成无有了。但是也不因为说他的所谓的真理被改变而失去他的果效。在旧约时期的人，他若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做，他最终呢还是能够靠着耶稣的宝血得到救赎。那从这样的观念来看，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知道耶稣来之后，他的恩典跟真理呢，比起旧约来讲呢，是更加的广，更加的宽容，更加的爱。那我们今天所坚持的，我们坚持很多东西，尤其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坚持了许多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可能，等到那完全来到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归于无有？我们认为说你必须要一二三四五才能够得救，五个步骤才能够得救，我们非常的相信，而且为这个拼命。但是等到那完全来的时候呢，他说这是无有的，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我倒很希望是这个样子，因为我相信呢，主在的时候他的审判应该是超越我们的想象。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代替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呢就来做一个审判官，说啊你这个是不对的，你是不能进天国的。我想这个权利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的所谓的教会，不属于。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使徒教会，连使徒教会按照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相信不是我们的信仰，连使徒教会最后都不见了，我们说被神离弃了。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吗？当使徒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唯一哦，是独一哦。保罗说传跟我不一样的就要被咒诅，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也以这个当作我们的一个标准。当然保罗所谈的是不是全面性的，这可以值得讨论，或者是指定点的，就说这一点如果传的跟我不同的应该被咒诅。那我们今天是将扩大成是所有的东西，凡是跟我不同的呢，就应该被咒诅。使徒时代，他们非常的坚信，他们应该是神唯一的拣选，唯一的就教会。结果到最后呢，我们却说他们被神抛弃了，他们被神抛弃了，有可能说唯一的方舟被神抛弃吗？所以很多东西，你如果仔细去想它的话，你只能说神的审判跟神的真理不是我们人能够去明白的，但是人却可以追求。所以对我来说，什么叫做真理？应该就是追求。 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在主里面的追求的过程当中，它都可以被构成真理。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教会的历史，从古时候到现在，其实这当中呢，我们改变了许多我们原以为是不可老破的这样一个信仰。刚开始或是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的教会还留有一个影子的，某些教会不是全体，生病不能看医生，因为这当时的启示，当时我们前辈工人所得的启示，生病不可以看医生，所以呢，某些地方呢还留下这样一个传统。但是对我们这边的人来说呢，好像这个事情不是这样。所以你很坚持的东西，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脱落，不断的改变。那这个对我来说呢，在每个过程它都可以足以构成小字的哈真理，而不是大字的哈，就是英文的那个大写的真理，而是小写的真理。就像摩西的律法，你不能说它不是真理，虽然最后证明它是无效，但是你却不能说它不是真理。至少在摩西那个时代，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真理。所以从这样的观念来看的话，我们所有的圣经的分享并不是要传达全辈的真理，因为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是来传达呢，我在寻求神话语的过程当中的一种体会，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所以呢，也没什么好批判的，我很怕被批判，我已经一辈子被批判了，所以可以在晚年的时候呢，让我安静一点没有关系。所以呢，所以没有构成说任何东西必须要坚持，没有，因为第一个我不认为我会有什么东西，第二个呢，我相信所谓的神的道呢是在我们当中，在你我之间，它不在任何人特定的任何人身上，它是在你我之间，因为每个人他的领受应该有相当的不一样。那这里又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圣灵随他的意思是给每个人他的恩赐，所以这个人呢，他得到一病赶鬼的恩赐，那个人得到说方言的恩赐，另外一个人呢得到另外一种恩赐。那其中有一个恩赐，当你说他有一个恩赐的时候呢，他必定是少数，不是吗？你不可能全教会的人都有一病赶鬼的恩赐，不会的。你也不可能说全教会都有方方言的恩赐，这也不会，因为如果说全教会的人都能够方方言的话，就不需要有方方言的恩赐了。那这恩赐里面有一个相当奇怪的恩赐，就是辨别主理的恩赐。好了，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有40个人或是50个人，我们能够得到辨别主理的恩赐的人到底有几个？可能是3个5个，已经够多了。那如果这3个5个他们得到辨别主理的恩赐，他们有我们没有，那我们就来开会，面对这桩事情，我们来开会决定这个事情到底是出于魔鬼还是出于神。你想会是7票对3票呢，还是3票对1票？应该是47票对3票，不是吗？好，所以这就让我觉得有一个困惑，一个困惑。恩赐是属于少数人的，但是呢，决定呢却属于全体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必然得恩赐的人的票数不会超过全体的票数。我这里没有任何的暗示，没有任何的，我只是说我所追求的过程当中。所以我总觉得说，在教会里面很多东西呢，你不需要去表决，不需要，因为它不断的在改变。你也不需要去探究，一定要弄得水落石出，也不需要，因为呢，它需要时间，需要大家一种共同的认知。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希伯来书。不要想说来这边要听到什么所谓的真理或是什么启示，应该是没有哈。我可以跟你讲说没有，所以呢，如果你很失望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家也没有关系了。我们来分享一下而已哈。好，我们来请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我们首先来假设，因为他没有交代非常的清楚，你只能从他里面的书信来推测这些受信人 到底是什么人，还有他们是处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人呢才写信给他们。那到底是什么人写的希伯来书，众说纷纭哈，有人说他是保罗写的，有些人说别的使徒写的，或是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人，因为终究能够认识的使徒不多。但是按照我个人呢，在新约里面我应该是最喜欢的是希伯来书，最喜欢的。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神怎么救恩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明白。希伯来书是将神的救恩解释的相当的清楚，尤其是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这一部分，你会发觉到说在别的书卷都没有，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写的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同时我也会这么想，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如果将他希伯来书呢写成文章投稿给真耶稣教的圣灵月刊去审稿，我想他应该是不会通过，而且保证不会通过，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根据，他是随便抓，尤其麦基洗德这个事情，他随便抓。不然你看基督耶稣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你怎么去找圣经？很多东西你搞不清楚。所以他对信心的定义啦，对很多事情的定义呢，他有相当大的改变，相当的改变。所以如果他今天这个文章真的是投到我们的圣经月刊，我相信他所领受的这个启示呢会被否决掉，因为你没有根据，没有根据。所以我很感谢神，我真的很感谢神，说这些使徒们呢并没有跟我们这些闲杂人生活在一起，要不然他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会给他通过的。保罗的书信应该是说没有经过审查怎么可以到处寄信啊，不是吗？所以很感谢神有他们的存在，有当时的环境的存在。那同时呢，我们要检讨我们今天的环境。我们今天发觉变成一个现象，就是圣灵按照他的随己意将他的恩赐赐给个人，赐给那些少数的人，但很不幸的呢却要由我们多数的人来判断他的启示，他的恩赐到底是对是错。所以也会常常因为这个样子呢造成一种困惑，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就是互相交谈，放开我们的心就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就好，不要想说要从中间得到什么东西，以前怎么样的这个都不需要。好，那我看这希伯来书，我想第一个呢，这些受信者很显然或正在经历苦难，或者刚刚走出苦难，至少呢他们经历了许多的苦难，那这个苦难呢让他们信心大受打击，他们信心打击非常的大，几乎要上吊了他们的对耶稣基督的盼望。这是我的推测的，从书信里面的言语来看。所以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呢，他就重新可以说发明了许多的道理来解释谁是耶稣基督。他一个主题应该是在介绍耶稣是什么人，重新介绍。所以如果说新约里面有哪一卷将耶稣介绍得很清楚的，对不起，四福音可能是对耶稣的行传，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介绍得相当的清楚，但是对耶稣他整体的属灵的位置，他属灵的角色，他怎么样成全救恩呢，应该是希伯来书写的最清楚。所以他重新来兼顾他们的信心。那这一批人基本上希伯来书的受文者应该是属于犹太人来信耶稣基督的，因为他常常讲到说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怎么样，所以呢应该是同一群的人，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那属灵的祖先，不是的啊。所以他旧约东西用的非常的多，如果是对外邦人来讲，他不需要解释这么多来介绍耶稣基督，因为对外邦人来说呢他并没有前面的困惑。 那若对犹太人，他的转型里面他有很多的困惑，就像割礼的问题。为什么割礼的问题在外邦人当中不构成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但是对犹太人就很严重了，因为这是摩西的吩咐，这是神当时启示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必须要遵守的，必须要遵守。而且旧约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如果不行割礼呢，是不属于神百姓的。所以他们的祖先不管怎么样，都是要经过这个阶段。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呢，突然之间要放弃从神来的启示，相当的困难，相当困难。如果这只是人的吩咐，要放弃，蛮简单的。但是问题是，圣经写得很清楚，割礼是神定的，而且是成为永远的约定。神没有说暂时的约定了，是这是我跟你子孙世世代代的约定。那既然是世世代代，我这样读这个圣经哈，会想起我们这个真理研究会的研究，因为我参加过好几次，我们这个字抓得很准很紧。圣经记载世世代代的，终于不会回去的，那也是暂时。你再念一次，原文什么文都是一样，世世代代的。这就让我想起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啊。我有一次跟他们，我有一段时间跟他们接触的很频繁，不是我想要改信，因为我那时候到法国，法文不是很好，去补习又很贵，最便宜的呢就是一娃先生到你家来替你上课吧，替你上课不要钱，跟他太神奇了，他都跟你讲法文，好要念法文，那他们生意做得很准啊，他说地永存啊，圣经记得很清楚啊，地是永存的，怎么会去？永存的啊，所以这个没得讨论了，没有错，字句都是对啊。你若要坚持这个字句，你讲的都是对的，我也不想怎么反驳你。但是我告诉你，纵使神说是永远的约定，还是可以废去的。所以呢，所以使徒他们很大胆，他们真的很大胆，说好了，不用了，不用了哈。为什么他们这么大胆？因为他们手上都没有圣经。所以呢，没有办法说，哎，那个字、那个字、那个字、那个字都没有啊，他都凭口讲的，而且讲的都不怎么准啊。所以他们引用圣经常常是掉了一段或是混杂。所以从这边来看啊，这些人应该是犹太人来信耶稣的，那他们在整个信仰的转变当中遇到很大的困扰，尤其在困难当中，在困难当中。那我们呢，在这方面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困扰性，比较没有。那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智。我们看最后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最后，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弟兄们，我预备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他写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话语，但是因为虽然加密受精没有投入了，但是我有投，其实我有路是耶稣的道路，有投有路。我总觉得因为当传道当了一阵子，算是当了半辈子，当我看到这些话，也会特别的、特别的感动，特别感动。这个作者他说，现在提摩太呢被关，刚刚放出来，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他如果来到我这里呢，我们呢就一起到你们那里去。去哪里？那个地方是受难之地。这一批人正在受难当中，所以他写进去勉励他们。他说好，等到提摩太一出来呢，他刚被关，他出来呢，我再带他们呢到你们那里去。那到你们那里去呢，有什么样的危险？我们来请看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三十二节。这里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的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处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从这些，其实希伯来书常常重复类似这样的字句，不要丢弃勇敢的心，你们必须要忍耐到底。所以可见呢，他们当时的患难是事实的存在。但是这个作者呢却说，只要提摩太一出来呢，我们两个呢就全在那里。所以我常在想说，我们今天这样的精神哦，这样的工作好像比较减少的，比较减少的哦。我们今天的工作都比较倾向一种安定式的工作，比较安定式的工作。那苦难的地区，苦难的弟兄姐妹们那边去的人反而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目前所谓的传道人呢，大部分都是比较在那比较发达的地区养成的，所以他们要对另外一种环境的适应力可能要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去过窑洞，应该是山西吧，山西洪洞的窑洞里面，在那边一个礼拜，跟他们一起分享神的话。他们那里赞美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在这去的时候吧，这次去嘛，就是朝前两天才回来。某些地区的教会，他们的赞美诗是220首，坚持不用310首，更坚持不用500多首，也不要用现在400多首。他怎么告诉我们呢？他们教会的这些代理人，他说哈，我们这一本是最原始的，是最纯正的，你们那些都是去外面加工过后变质的赞美诗。你听起来你会回想，真的你会回想，你是不是有点像他们一样的心态？我们整体是不是有点像他们这样的心态？所以中国教会有特色，中国教会的真耶稣教会，中国真耶稣教会有特色，就是互相评论对方是异端。当他们在讲台上面，抵制异端，不是抵制外面的异端，是抵制同样在主教会传的异端。所以真的是有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同样是真主教会，洗礼的声音都是一样。你要觉得蛮奇怪的，蛮奇怪的啊。所以当他们跟我介绍这个赞美诗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内心，第一个我敬佩他们这样的心智，第二个呢，我会反省我自己，我是不是有点像他们一样，好像很坚持什么，但是呢又同时呢相当的令人怜惜，令人怜惜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当这个作者说我会带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我刚看到这个，我就会有点心里面心酸啊，心酸。你要去哪里？那个地方又不是美国，也不是澳洲，也不是纽西兰，不是那美好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是正在受患难的地方，或是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才经过大患难，应该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去？尤其呢，你提摩太才刚被释放，我想他被关起来是因为正道的缘故的，不可能是因为通言道啊。你才被释放，因为最近不是有那个雷明在那里吗？偷了个面包啊，那故事看着，听说哭的人多啊，这叫做悲惨的故事啊，就是为了小小的事情。忍受人间许多的一种无法解释的苦难。好了，那你提摩太才会真到受苦的。要是我是提摩太啊，吓得吓呆了，我刚从监狱出来，你就叫我往那边送啊？做什么？他说我跟你去，我就带他去那里，去你们那里。所以这个是让我蛮感动的哈。 我总对这些的字句呢总是有特别的一种感觉，因为身在其中，你会觉得说其实他们不只是用书信来劝勉而已，不只是叫对方说你们不要失去勇敢的心，他们也表现出来让他们知道说什么叫做没有失去勇敢的心。那提摩太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这个作者他是一直想要来安慰兼顾这一批正在受患难开始对信仰起怀疑的这批人。那这批人呢他们道理上应该是相当的好，因为平常的人不可能能够忍受这么大的患难。如果你听到弟兄姐妹经历了希伯来书所写的这些患难，你一定会认为说那他们一定信心坚固，道理明白，爱主人生。但是你如果看希伯来书呢，希伯来书却说呢，我看你们本应该做师傅的了，谁知道还需要用灵奶给你们吃。我搞不懂了，一个吃灵奶的团体，这一批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是正在吃灵奶。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太多这个麦基洗德的故事，因为呢你们不能明白，这么粗浅信仰的人竟然能够忍受这么大的患难。所以我就产生另外一个疑问，他们是拿着什么样的信心，拿着什么样的知识进入患难里面？如果这些人能够经历这么大的患难谈忧道，但是却被认为说是吃奶的，那我们这批人那么算什么？我们总认为是自己是吃干粮的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到时候要去教导别人，哎呀你们不是吃牛奶的，我来教教导你们怎么吃干粮啊。那等到真的要吃干粮的时候呢，都是吃牛奶的往前跑，吃干粮的往后退。所以这让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同情跟激动。所以从希伯来书我想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个怎么样以更加认识耶稣基督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忍受更大的患难。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抓住这几点，所以他整个呢是不断的介绍。那我们就同时呢来看当时使徒的书信，同样时期使徒的书信，你都会发觉到说整个使徒教会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人逐渐的离开了信仰。这个不是到了启示录才出现，不是的。你看我们来请看几封使徒的书信我们来请看彼得后书，我们来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这里谈了很多都是教会里面的事情，这个不是外面的事情。比如说二章的假先知起来了，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是里面的人。那十二节这些人呢好像没有灵性的牲畜了，骂得很凶。然后到二十节呢，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桎梏了，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一批人，彼得写信说这批人呢他们知道了神的恩典，但是却又背弃了神的恩典，倒不如呢不知道为妙。这个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联想到希伯来书那些句子不是吗？他们尝过天恩之味，如果又离弃了神，他们是将基督从钉十字架再也没有赎回祭了不是吗？我们对这几节都很清楚，尤其我们以前呢除名啊做什么呢都是按照这些来根据。那么再请看犹大书，犹大书第三节， 第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呢拖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当作放纵其意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这里他这么说，他还是对主内人发出一种警告。这些人到最后呢，他们不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这里犹大说要为那一次交付的真道竭力争辩。那我们呢，就抓住这一句话，就这么一句话，认为说我们的五大教义啦、十大信条啦，通通是一次交付的，有可能吗？你进中国去看看，真耶稣教会有写五义十戒十二的标准的，有没有听过？今天真耶稣教会一半以上，全世界的真耶稣教会一半以上遵守的不是五大教义十大信条，他们是遵守五义十戒十二标准。你要怎么办？所以当你放开你的心去看主内的人，你不要说外面的，光是看真耶稣教会，你就知道说真理绝对不是一次教会就结束了。你不能凭这一点这一句话来说真理一次教会，它不是所有的真理一次教会。很显然，当初启示摩西律法的那个灵，
传道哈，你说我们台湾是五大教义，那你说大陆是什么？
好，等一下哈，五义十戒十二标准。我简单的说哈，它是五义，其实他们说这是我们1947年以前决定的，真耶稣教会全体决定，那时候还没有分开嘛。当然有些人是否定当时的会议了，认为说那是北派的人掌握的整个会议，那不管怎么样，会议就会议啊，你怎么你输了就输了嘛，表决输了就输了，你也不能说什么派掌控，要不然我可以说现在是什么人掌控的会议啊，这不算，对不对？所以当时的决定是，现在就有会旗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哈，我们以后任何活动的办个会旗哦，贴在上面，你们可能不晓得我们还有一个会旗哦，就像救国团一样的一个会旗，这是我们教会规定的。五义，他的五义呢跟我们五大教义一样，但是少了一个安息日。他安息日呢改成真祷告。那他将安息日并到十戒里面，所以他们要遵守五义十戒，然后呢十二标准。那十二标准呢是为以撒发明的一个道理。十二标准哈，他将雅各的四个太太吧哈，他分成，反正我也不是很清楚了，就看一看而已啊。这个你可以看我们的教会的纪念刊物里面有。那北派呢，他们守安息日一年只守一次，他们叫做晚餐，他们不叫安息日。晚餐他们不叫圣餐，他们叫吃晚餐，因为他说圣经里面没有圣餐这两个字啊，不是吗？你们都是骗子的不知道吗？你们都更改了圣经啊，你告诉我 圣经哪里写过圣餐？没有啊，耶稣是吃晚餐的。所以那刚刚嘉宾弟兄有介绍嘛，有介绍哦。其实很感谢神，这一次呢这有十二标准，你们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啊，这有十二标准。这次很感谢神啊，真的很感谢神啊，不过这求神继续带领啊，我们也不能因为一次的看见呢就认为是整体的看见啊，但是我们希望这是一片小云。虽然呢我们这次被逼得到最后呢南北要交流呢有点困难，因为南北交流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两个部分他们会失去所谓他们的在中国的地位，所以呢他们应该很不希望中间这100万的真耶稣教会联合为一，对他们来讲是整个很大的威胁。我在猜呢，这个完全没有证据啊，所以我这次是被关切，一路有人跟啊，被保护，我都警车啊，走到什么地方都关切，说哎他在吗？所以神的道理， 你不要说你是教父，不会的。很显然，很显然，当时启示摩西真理的那个灵，跟启示保罗那个灵，到底是同样一个灵？同样吗？一定是一样啊，对不对？神是不改变的。但是呢，保罗说这个啊，过去了啦，不好啊啦，我为你们害怕，怎么还在抓住律法，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说，你们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吗？还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你告诉我啊。那为什么同一个圣灵，一个不变的永远的圣灵，在那个时代启示摩西却是这样，启示保罗却是那样？按照我们今天分贝诸灵的恩赐来看呢，那这一定是邪灵，对不对？因为讲的不一样啊，对两个耶稣的门徒的，也对两个耶稣的仆人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样看就知道，为什么不一次交付给摩西？为什么要分段慢慢的显明给保罗，一直到我们现在？这已经很清楚了，已经很清楚了啊、哦！所以其实犹大书这里讲的是什么？一次交付的是什么东西？他写得很清楚啊，他这里讲说哈、哦，第四节哈、哦，第四节，并且呢啊。第三节他说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这个就是信心啊，他不是真理哦，他信心，交付的一次的信心呢，坚守到底。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后面所说的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独一主宰。这刚开始很多人相信，逐渐没有人相信。彼得写信说过了，犹大已经说过了，保罗也已经说过了，他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开我了，不是吗？他说已经有人不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了，不是吗？都是教会里面的。所以从他们的书信你可以知道说，使徒教会到了晚期的时候，人逐渐的离开道路，不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不再相信。那希伯来书呢，就针对这个问题，真的是问题，他要重新来建立起他们的信心来，所以他重新介绍耶稣基督，因为他发觉他说以前所介绍的耶稣基督已经不够用了，不够用。以前所认识的真理的信心呢，在这个大患难里面已经不够用了，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必须要用更清楚明白的真理呢，来坚固他们，来坚固他们啊、哦。所以基本上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那最后到底有没有保住这一批弟兄姐妹，我就不知道。但是至少呢，他们留下了这些痕迹来。好，那我们来看回来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这么讲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刚刚那位弟兄所提的问题呢，不是我，他没有提问题，他问的是无意，就像犹大书所写的那个，就被这一节打掉了，一次交付啊。但是这里怎么讲？多方多次的，你怎么去协调这两节圣经节？一个说是一次交付，什么都结束了，这没有的，这方是多方多次，小有的类型。是分了很多次，跟很多人讲，拼凑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真理，不是吗？好，他说神迹在古时候呢，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见他创造出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才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在至高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远的超过天使嘛。所以他一开始介绍耶稣基督，这些人都已经信耶稣了，甚至呢都是为了信耶稣遭受患难，他重新介绍，他重新介绍，他一开宗明义就说他远远的超过天使。当然对我们外邦人来讲，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对传统以色列的百姓来说， 天使所占的分量相当的大，所以他们甚至有拜天使的事情出现。因为天使呢，是在他们来讲，应该是神的使者，可能是大有能力的使者，但是来到希伯来书呢，被贬为服役的灵。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的话，你也不晓得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啊，如此而已，倒咖啡的了，就这样而已了，没有什么稀奇了。但是对犹太人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每次都是神天使来宣告神的话语。所以你看，在旧约圣经上常常会写说神的使者出现，那在神的使者这个字的后面常常有神的本身的出现。那希伯来书作者开宗明义就说了，这个耶稣基督他远远的超过天使，因为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更宝贵更尊贵。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多我们可以去讨论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他无所不在，请问天使是不是一个灵？天使是不是一个灵？当然是是啊，但是天使的灵跟我们人一样是看得见的啦，对不对？有个体的嘛，才有名字啊，就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一无处不在的无处不在是重叠又重叠又重叠嘛，所以他虽然是灵，他却不是无处不在。他你可以分别叫他，这个加百列的，这个米加勒的，这个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不是吗？所以天使他虽然大有能力，他也承认天使大有能力，甚至耶稣基督曾经比他小一点点，曾经比他小一点点，但是呢，耶稣基督呢比他尊贵。为什么比他尊贵呢？因为他所承受的名，他到底承受了什么名？难道是在比较说他叫做加百列，他叫做米加勒，那我呢叫做耶稣？因为这样我就比你尊贵。你也可以这么解释，你可以这么解释，因为我们传统是这么认为说，父的名字是耶稣嘛。那他，如果父是一个人呢，他需要有名字吗？如果全世界只有你家一条狗，这条狗是不需要名字，你要叫高还是过来的？你要叫它阿公阿猫，是因为呢有两只狗在那边嘛，你要分隔出来。所以父本身需要一个名字吗？给谁叫？叫自己，每天照镜子叫耶稣耶稣耶稣。我是随便的哈，没关系。我总觉得说这个很多东西可以继续讨论。我不会否认父曾经有个名字叫做耶稣，那将来呢？哇，他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呢，哈。还有个新名，所以将来呢，耶稣这个名字会不见，不再有了。所以启示录说，将来呢会有神的新名嘛，神会将他的新名呢写在我们的额头上，是不是？我们记得啊。不管怎么样，还有个新的名字出现，所以耶稣这个名字也应该会过去，应该会过去。好，那这里所讲的，为什么耶稣比天使更尊贵？因为他所承受的名，因为他所承受的名。所以对我来说，这里所讲的呢，不只是耶稣这两个字这个名字，他所说的呢，应该是他所承受的这个儿子这个名，因为他后面的解释呢，全部是牵涉儿子这两个字。耶稣是儿子，天使是仆役，因为他是儿子，所以呢，他比他们尊贵。我们继续看啊，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字比天使的名字更尊贵。就远远的超过天使，所有天使神从来没有对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他接着就说了，从来神没有对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从这里你可以跳到约伯记，约伯记那神的众子在神面前势力，撒旦就来在其间。那这个众子我们传统说他是天使，但是呢希伯来书呢说没有啊，神从来没有说过天使是他的儿子，所以那些众子到底是谁？我已经老了哈，就是睡了，所以呢，我给你们二三十岁去慢慢的追寻吧，追寻的过程是很美丽的哈，因为我想说不可能，既然希伯来书写这么清楚，而且它是引用旧约经典。神从来没有对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 那你就何必说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呢？好，那因为他是儿子，所以呢他就比他尊贵，我今天生你啊。所以这里呢又牵涉到父跟子还有圣灵的问题，这个相当的困扰，这个相当的困扰。我也相信呢，连保罗都没有办法清楚明白，我们也很难清楚明白。但是我们今天有个走向，今天我们的教育有个走向，让我们蛮担心的。我们现在是有独一真神，有三位一体，其实这两个要怎么去区别，相当的困扰。独一真神，三位一体，那现在让我感觉到呢，我们教会呢走向另外一个神观，另外一个神观，它不再是独一真神，它也不是三位一体，它成为一种很奇怪的，比如说好，有神在你里面，你的心里面有神，有基督耶稣在你里面，但是呢没有圣灵在你里面，是不是？对吗？你如果是独一真神观的话，只要有耶稣在我里面，父子圣灵都在我里面，不是吗？纵使三位一体，他也不会分得这么清楚啊。但是我们今天是分得相当的清楚。当你领受圣餐，吃了圣餐，耶稣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对不对？我们说哎，那个不会说方言的呢，圣灵没有在他里面，只有耶稣在他里面，有可能吗？所以我也搞不懂了，我也搞不懂了。所以我们今天是走到一个倾向，就是父子圣灵这三个呢是分开存在的，不再是三位一体存在，是完全分开存在，这让我相当的忧心，相当的忧心。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将它全部撕裂了，一个没有圣灵说话语的人，连耶稣都不能在那里面，可以耶稣在那里面，可以神在那里面，但是不可以圣灵在那里面，因为他不会说话语。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慢慢去思考，可以慢慢去思考。所以这里呢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今日生你，既然有我今日生你这个动词，必定有一个起点，有个起点的。如果没有这个起点的话，那就不能说我今日生你，他一定有个起点，那他要成为他的父，他做他的子。所以从这个方面看下来，我们看第九节，你喜爱公义，呵护罪恶，所以呢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这里谈到最后呢，他谈到说耶稣基督他超过天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是神用喜乐的油膏他。喜乐的油可能在圣经里面很少看到，很少看到，那这里呢却清楚的说呢，神用喜乐的油膏了耶稣，膏了耶稣。那这个喜乐的油，你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是一种神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呢让神非常喜悦，所以呢神用喜乐的油膏他。你也可以这么说，是其实呢我们也应该被神用喜乐的油所膏。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被神用他喜乐的油所膏，尤其在患难当中的人，你如果能够被神用喜乐的油所膏，那这个患难呢会变成一种喜乐。保罗是最明显的，所以保罗他在应该是腓立比书里面，他被关在监狱，他却写信出来跟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喜乐，我说你们要靠着主大大的喜乐，不是吗？他是一个最虔诚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最喜乐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被喜乐的有所高，有没有在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到今天为止，你快乐的吗？你有没有这种属灵里面的喜乐的话？好，那这里谈到他谈天使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强调耶稣，要记住希伯来书他一个主题就是认识耶稣，四福音所认识的耶稣不够，不够，他只是最起初的知识而已，就是道理的开端。那今天你们必须要能够吃干粮，就是能够熟练真理的道理，对神的作为 对神整个这种经纶呢，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你才能够了解为什么你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才能够了解啊、哦。所以他说进了第二章，到了第一章的最后，他就说了，天使呢只不过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从此呢地位一落千丈。这个连保罗在前面的书信都没有说了，他只是问今天怎么有人在拜天使，但他说这个天使是服役的灵，他只是服役的灵，他在救恩里面没有任何位置。在第二章还有说吗？第二章的第十六节，他说主耶稣基督来呢，他并不是来帮助天使的，乃是来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
目前台湾所有的都市里头，就属高雄是最适合居住的都市。
我知道
原因很简单，工厂少了，污染变少了，还是去绿化。
这里是天国，天国不叫高雄，没有了。大家都听到了哈，高雄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所以欢迎大家搬到高雄来。好了，那么就回到我们的天使吧。天使一定是呆了，哎，我就想到会得到高雄了。所以呢，他就谈说，虽然你看什么，虽然天使是服役的灵，连天使传达的信息，你如果违背了，都要被惩罚，更何况今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亲自来传达的消息啊、哦！所以在第二章啊、哦，所以我们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有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说的，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逃脱罪呢？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呢，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接着呢，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样的异能，并圣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从这一段呢，他要再一次的强调，耶稣基督所传达的这个福音的信息，胜过你们所非常熟悉的摩西的律法，就为这个救恩的信息，没有办法跟耶稣相比。所以你们绝对不能放弃啊！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一直讲说你们绝对不能放弃呢？我们可以来看啊，第二章他这里说啊，第二章的第三节啊，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其实这些人是已经在主里面的了，已经在主里面的了。他们你们如果忽略了，怎么能够陶醉？所以你们必须要坚守下来，坚守下来。那我们看啊。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好，刚所说的啊，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说，这个耶稣基督，他不只来传达这个福音，而且呢，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些苦难。耶稣被试探，你不要认为说耶稣被试探是要谈恋爱的什么东西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希伯来书有一段话说嘛，哈，耶稣跟我们一样啊，凡是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听过吗？好了，请问你们耶稣有没有谈过恋爱？有没有？一定要有啊，要不然怎么跟我们一样？是不是？既然要跟我一样的话，我谈恋爱痛苦，应该知道啊，因为他也谈过恋爱啊，是不是？这个哈、哦。其实我会这么反感哦，是因为我在哪里，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牧师，我去参加外教会的团契，应该是在法国哈，我参加外团契的时候，那牧师讲道理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嘛，越听越气，就他谈到这个哈，耶稣基督谈过恋爱，我吓了一跳，我的老天哦，耶稣基督谈过恋爱哈，到底是哪个被造物哈被他看上？这个是很奇怪，不是吗？他自己造了这些东西，我爱上这个啊，这个跟希腊神话不是有点相似吗？啊，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我从此立志呢，一定要推翻耶稣是人。 他怎么有可能是人？他是道成肉身，如果他是人的话，绝对跟我们不一样。好，那这我们又可以谈。那这里说到，他凡是受过试探，故呢，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所说的试探，耶稣他经过什么样的试探？就两个，不是吗？在耶稣的一生当中，我们所知道的，甚至有记载下来的，就有两种试探。可以说一种试探，另外一种是煎熬了。一个呢就是撒旦的试探，有没有？是昼夜这个叫那个叫什么？试探战的试探哈，反正在被在一个旷野里面被试探啊。那另外一个呢，就在克西马里面，一个很大的煎熬。除了这两个之外，请问你能不能再指出耶稣什么时候被试探过？有吗？今天很多的外面的电影在拍耶稣被试探啊，都是什么抹大拉玛利亚爱上他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不是吗？听说还有耶稣的后代在世上啊。你们都没听过吗？应该都听过吗？你们都比我清楚啊。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是将神圣的神呢抓到跟一模一样，都是凭这几个句子。其实这里要所谈的完全不是这样啊、哦，他是说，因为你要知道说他们是落在苦难当中，那这个人要不断的安慰他们，说其实耶稣基督跟你们是一样的，他一样是落在这么大的时代里面，所以他必定能够救你们。那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靠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经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他这里呢，他告诉我们，他说既然神将这个福音借着儿子传给了我们了，你必须要将他坚持到底。你今天你觉得现在就必须要听他。那么再看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宠，做随时的帮助。他再次的强调，再次强调啊，患难里面的软弱是属于正常。他在讲的不是犯罪的软弱，不是啊，而是在患难当中所产生这些软弱呢，这些你们几乎没有办法信主的这个软弱呢，是属于正常。连耶稣基督都曾经想要放弃天父给他的旨意，是不是？这可是蛮远的。连主耶稣基督都经历了这么的一段啊，所以他到了第五章的第七节，五章的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救他能够救他免死的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啊。所以连耶稣基督都是在苦难当中来学会了更完整的顺服。你这个也很难去想说耶稣基督呢刚开始是不顺服的，你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很显然耶稣基督呢经过这么大的煎熬之后，他学会了顺服了，他学会顺服了。所以你们今天所在走的路，其实呢基督都曾经走过这条道路，那你们呢绝对不能呢放弃这条道路啊、哦，因为这条路呢是我们唯一得救的道路了。那从这里我们会有产生另外一个疑问，这个救恩，这个希伯来书，它是将这个福音，它是要兼顾这些在患难当中几乎失去盼望、几乎失落信心的人所写的一封非常勉励的信，但是我们却同时呢在里面抓住了几节圣经节，成为我们处理的一个根据，不是吗？你现在祈祷看看啊、哦， 你先聊第二章，第二章的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然后看第四章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被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座前，为要得连续蒙种做随时的帮助。这两节是多么的宽容，是多么的安慰人。但是同时呢，我们呢却又能够找到第六章。第六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之味，又与神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之味，绝不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呢他将基督重进十字架。第十章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所以这四节圣经是相当大的冲突。你才告诉我说，我不要因为软弱而不敢回到神面前，但是你又同时又告诉我说，我如果做了做了那个呢，我就完全没有盼望了，我就没有盼望了。那这样到底耶稣基督这个人到底能不能怜悯我？他到底会不会帮助我？或者是他只来审判我？所以我们要仔细的看哦，这第六章跟第十章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难道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的错误呢？还是完全放弃信仰？你若通篇读下来，他所说的是完全放弃信仰。你们如果在这患难当中连这么大的救恩都放弃了，而不是犯罪哦，你放弃了这个信仰，那你就没有了，就再也没有赎罪祭给你，因为你已经放弃了。就像彼得后书所说的，这些人放弃了信仰，那比不信的还糟糕，比不信还糟糕。所以他这里所说的呢，是要一直坚固他们，不可以放弃这个信仰。你再怎么软弱，你总是要回来，你不要因为患难这么大。其实患难这么大，我们这边都是这么讲的，中国大陆还有许多的信徒经过大患难还在，现在还在，你可以去听他们见证。有些人是被逼到关到水牢里面，就关了，我就听忘了，然后进去十个两个出来吧，全部死在监狱里面被出卖。你会在想说，在那么大的环境，我们今天来批判吗？有一个长辈，他被关了二十年，我见过他，是以前见过他，他的脚上都有那个脚铐的那个印啊。问题是他被放出来之后呢，很多人批评他，啊，说他软弱的啦，哦，现在跟外教会结合的啦，他放弃了信仰的人，这个你怎么去理解啊？就像彼得否认耶稣三次，很多人批评他说，哎呀，彼得否定耶稣三次，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去批评另外四个跑掉的。你们听过吗？你们信徒这么久，没在台上说不要笑话那四个门徒都跑掉了，有没有？都没有啊，只是说不要笑话彼得嘛，对不对？所以彼得很倒霉啊。所以哦，彼得就是没有学会，应该就跑就算了，何必招他那么爱耶稣跑回来？不需要，跑了就算就没事，你就不要那么坚持。你要这么坚持信仰，你总是有做不到的时候。那七百十座就说，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关系，你就回来，因为基督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呢，你犯了罪了，一定是这么讲的嘛，对不对？要不然怎么想说基督没有犯罪呢？那你要回来是因为你犯了罪了，你犯了错了，所以你要坦然无惧的回到神座前。既然要坦然无惧，就表示说你已经是自觉不被回来了。 那其实你就回来嘛，因为基督是跟你一样的，我们不是鼓励犯罪嘛，我们是将事情讲清楚而已嘛。所以当你去到面对这些长辈，在中国教会这些长辈，我这一次遇到有一批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逼迫很厉害，他们最后呢在池子里面受洗，在那段时间在水池受洗。当然文化大革命之后过去了就被批判了，非常成异端，这也是教会里面的异端。他跟我谈这个问题，我在听呢，我是感触蛮深的，感触蛮深的。到底有没有功效？他们的洗礼到底有没有功效？没有功效，有很多人死了，也很多人在池里面受洗死掉了。你当时要他们到河里受洗，这是强人之所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连你再都不敢去了，你不要说别人。所以我只能是这么说了，我只是这么说啊。当然，我现在觉得很多麻烦啊，再说一个也没有关系啊。我只能这么说。我说，当保罗跟希腊不是在监狱里面唱诗吗？唱啊唱啊唱，唱到监狱门打开了嘛。那狱卒以为说他们跑掉了嘛，所以他要自杀啊。保罗说：“我们在这里啊。”那狱卒就带他们回家嘛，是不是？带他们回家之后呢，就做什么？就讲道理给他们听呐、啊，他们就洗礼了，对不对？那洗完礼，保罗就再回监狱嘛，是不是？还是放掉了？应该回监狱嘛，哦。好了，你就想象，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唱歌唱到监狱门开了，晚上，狱卒敢不敢将这两个犯人带出去？敢不敢？不敢。是不是？那个城门会不会关起来？晚上，当时关着的。所以保罗他们能不能出城？不可能啊。问题是，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河，河在外面，你必须要出城。那他们去哪里受洗？你能想象说那天晚上他们有离开过狱卒的家吗？你可以想象吗？他们那一天晚上有没有离开狱卒的家？应该是没有吧，因为他是犯人，两个犯人怎么可以带出去呢？参考参考啊，不要说啊，这个人果然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很多事情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么去思考，你就对面对这批流着眼泪的这些老子，跟你说，哎呦，我们当时受洗，最后那才是你受洗。你再回想，当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被选召，他不是进到一个人的屋子里面吗？亚利亚来找他吗？哦，他是眼睛瞎的吗？圣经怎么记载？他进来就翻头给他，就看见了嘛。哦，那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受得起，就吃了饭，就健壮了，是不是？你想他有离开那个家吗？有没有？路下怎么没有说啊？他就看见了，所以呢，他带他到城外，收了洗又回来，然后吃了完就健壮了。没有啊，他说他叫他眼睛看见，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收了洗，然后吃了饭就健壮起来。所以很多东西哈、哦，你去想它，你不要将它当做全面性的东西，你可以将它当做特例也好，都没有关系。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难道神不会怜悯吗？会不会？所以这些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人，你要怎么跟他们讲？说啊，你们遭到了下地狱了，你们更改了福音了、啊，还是要跟他们讲说，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座前，因为神必定会怜悯你们，因为你们不是故意犯罪，你们并没有丢弃真理，你们并没有丢弃信仰。只是整个环境让你们没有办法去执行，应该你们认为说应该执行的。其实这个重担哦，一直压在他们心上，一直压着。 但是他们那边到今天为止呢，他们一样是大水洗，一样是有神迹奇事显明，你怎么去解释这些东西？所以我总觉得说希伯来书他所传达的不是一个审判，绝对不是。所以第六章第十章他所传达的绝对不是告诉你说啊，教会要根据这个来做处理的决定，不是的。他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们放弃了信仰，那就很糟糕了。你们只要信仰不要放弃，再怎么软弱，再怎么逼迫，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基督跟你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你一定要坦然无惧的回来。所以这样呢，对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才有很大的安慰了。如果你跟着对那些在患难当中又宣判这一条一条一条的诫命的话，那他们一定会懂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没有人能够做得到。虽然这也是宣传一个主一个很大的一个怜悯，基督耶稣他不断的说，基督耶稣呢，他能够怜悯，因为呢他是跟你一样。问题不是说他并不是说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熬炼，神就不能明白我们，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要说神一定要跟我们经历过这些，经历过谈恋爱的才知道说谈恋爱恋的是这么酸甜苦辣，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要不然年轻人谈恋爱失败了，然后去求主耶稣说，主啊，你要谈过恋爱吗？请你安慰我。耶稣说对不起，我没谈过恋爱，不晓得怎么安慰你，不可能啊。所以当神来跟摩西说，神在天高高之上，他跟摩西说，百姓的苦难我已经看见了，他们哀嚎的声音我已经听见了，难道神不痛苦吗？他当然知道啊，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埃及法老对他的虐待，神当然非常的明白神的苦难，非常明白百姓的苦难。所以神圣经才会说神是跟我们同受苦难的神，对不对？旧约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句子啊，我们的神是跟我们同受苦难的神。所以你在任何的苦难当中，你要记住，你绝对不是单独受苦难，你不是。神基督耶稣跟你一样，他一样是受苦难，唯一的区别是什么？他没有犯罪，但是你失败了没有关系，因为你总是被盗之物，你就回来，他一定会领取你。那这是呢，在希伯来书开宗明义，这个作者呢就跟这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宣判啊，宣布说，现在你们所领受这个救恩是大过你们以前认为天使所传讲的那个摩西的律法，它远远的超过那个呢，就是旧约了，他后面会讲哦，这个都过去了。那今天呢，他给的恩典是更大，所以呢，你们千万不能放弃他，因为古时候的那个律、那个约，你放弃了。都还要被审判，更何况今天这么儿子亲自宣判的这个恩典。那我们呢，十点半已经到了哈，我们就暂时做个休息，让我们休息半个小时啊，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我们再继续，我们请齐牧师。